哥林多后书第十一到第十三章，让我们来查考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。保罗身为使徒的权威被哥林多教会挑战，教会来了某些犹太教师藏在保罗的背后，找机会置人于律法主义的奴役之下。就我们所认识的保罗，我们知道他的服事强调神的恩典。有些人真的不能接受保罗教导的神的恩典，所以他们跟在保罗背后贬低他。当我说将人置于律法之下，就是除非那人顺服摩西的律法，而且实行割礼，不然不能说是基督徒。他们是借由保罗所藐视的善功来支持自己的公义，而保罗所传讲的是借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的公义。所以这些为了在人们当中支持自己地位的人，他们想拆毁保罗。保罗建立教会，他出去建立基础，他也是那位进入异教徒的城市，与他们分享福音，带人认识基督荣耀的人。这些人真是寄生虫，只想从保罗的善功中取利，使人被奴役。因此他们支持自己，他们会说，我们是真的犹太人，而保罗不是真的犹太人。我们是真的希伯来人，我们是真的以色列人。而且当时的拉比会对学生大声吆喝，如果他们认为学生不懂的话，他们会开始赏人耳光。明显的有些人会跟随典型拉比的习俗。保罗会谈到他的服事和那些跟随他的人服事不同的地方。他们贬低保罗，试着破坏保罗的可信度。保罗觉得他重建自己的可信度是必要的，虽然不应该是这样，他应该回应这些人的一些指控，他们批评他和他的品格，所以保罗说，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。他谈到夸口是愚蠢的事，他被迫讲他为基督忍耐的事。他真的不想摇旗呐喊地夸耀自己，但现在却有如此必要，因为这些假教师想办法拆毁保罗。因此保罗希望人宽容他这一点欲望。保罗说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。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推测，我但愿你会现在就这样做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婚姻在当时是借由安排父母聚集彼此说，我有一个漂亮的女儿，我有一个英俊的儿子，何不让他们结婚？结婚有三个阶段，首先订婚，在三四岁时就可以。女朋友认识好长一段时间，他们有个小男孩，等到双方的孩子长大，就让他们结婚。所以先订婚，但在幼稚园的小朋友会知道和谁订婚吗？当他们长大后，该结婚时，他们在结婚的前一年进入订婚过程。这是对婚姻全然的尾声，倘若要离婚，需要在订婚之前，婚姻要等到婚礼完毕才算完成。玛利亚是在订婚时由圣灵怀胎基督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约瑟来说是个难题。订婚维持一年的时间，相当于我们今日的订婚期间。彼此承诺只是还未完成结婚。结婚典礼总共要有七天的时间。所以保罗以一位父亲的身份说话，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 我是你们属灵的父亲，你借着我在你们当中的服事认识耶稣基督。我对你们的小心谨慎，就像是一位父亲对他的孩子一样。我曾把你们许配给耶稣基督，并且将你呈现给他，如同贞洁的处女，是我的渴望。他们的婚姻有一些有趣的习俗，当婚礼完成时，他们就必须表示成为处女的表征。父亲必须保存此作为年来女儿是处女的证明，而这是一件极端重要的事。事实上，前几天在以色列有一个女孩被她的家人处死，因为她在婚前和一位男孩发生关系。家庭的荣耀岌岌可危，他们就将女儿处死。是个贝多因的部落，他们从古老就承袭此旧习俗，非常严格。至今贝多因人仍然执行这样的习俗。如果一位好女孩在结婚时不是处女，传回家的话，家庭和父亲的荣耀全没了，因为是父亲的责任确保女儿出嫁时还是处女，直到她结婚为止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以此作为令人敬畏的责任及光荣的事，而这对他们是如此的重要。因此保罗说，我像一位父亲，我为你而嫉妒，我的渴望是将你呈现给耶稣，如同贞洁的处女。不要让其他的教导污染你，被其他的教师腐败你，然后被引导到另一个耶稣，另一个福音。我要你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保持纯洁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要保存福音的单纯是如此的困难，总是有些人想复杂化，而你能做的是四处看看人们怎么复杂化福音。几个礼拜前，在星期日早晨，我站在耶路撒冷的旧城约帕的门内，我们在那里与一位零售商杀价。我听到咔啦咔啦的声音，自然的我向上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有一位表情严肃的家伙，看起来像是胃痛似的，一副让人敬畏的样子，很凶严峻，手里有根金的手杖，头上戴顶红色的帽子，身穿黑色宽松的长袍，走在耶路撒冷又小又窄的街道上。当他行走时，手里拿着杖，轻轻敲着地上岩石的街道。而走在他后面的这些家伙，身穿黑长袍，头戴黑帽，看起来既严肃又灰暗。行军到教会去，他们在聚会中服侍。零售商说，今早这些基督徒去教会。这些人一副酸酸的低劣的表情，肩并肩的与此人同行，有基督徒去教会。我的感受是，若这是基督的信仰，那我不需要。他们用这个方法亲近基督，把他弄得如此复杂。保罗说，我为你小心谨慎，我想要你以纯洁的方式呈现，免得有人从你取走在基督中美丽的单纯。不管哪里开始我们的宗教系统，便开始有我们的阶级制度。我比你高级，所以我穿一件特别颜色宽松的袍子。我的袍子表示说，我在你之上。因此我试着让人知道我多么的虔诚和重要。开始这些学位和系统使我们离开了在基督里的单纯。我爱幼稚园，坐在教室里只是听孩子说关于神的话。他们的信仰单纯，公开对神的爱。他们的神学可能有些搞乱，早晨从幼稚园传来的声音，突然间他说，注意，有个小孩说，那是神吗？我多么爱单纯，我感谢神让我成为一个单纯的人，不复杂。 现在保罗即害怕这些人来了，设立各种的规定和规矩。几天前我们在以色列时，坐在一家餐厅的角落，那里用银碗和银勺子，有个人进来，他说，若你不用正确的方法和正确的次数清洁的话，那么你就不是在清理。你不能只拿肥皂和水洗你的手，用毛巾擦干而已，那不是清理。你需要以例行的方式完成。所以这些在哥林多与基督里单纯的孩子，他们曾信赖耶稣基督，亲爱的主好一段时间。然后这些教师来，并且开始设立各样的规定，各种的规矩，拿走了他们在基督里的单纯。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，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传讲另一个耶稣，另一个福音，许多人拿专业术语来重新下定义，为了使人困惑受骗。举例来说，摩门教徒谈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，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为他们的罪而死，他是他们的拯救者。你会听他们对你说，我们相信一样的事。然而他们却相信耶稣是路西弗的兄弟，他们相信神要救赎世界，所以他和路西弗商议有一个救赎的计划。路西弗的兄弟耶稣也提出一个计划，天父采用耶稣的计划，而不是路西弗的。这使得路西弗非常生气，下来破坏耶稣的救赎计划。甚至耶稣和他的兄弟路西弗之间关于救赎计划的大辩论，这样的事在他们神殿里的典礼中清晰可见。这是另一个耶稣，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神的独生子。所以就算你谈到耶稣，但耶稣是什么呢？你所说到神，那神又是什么呢？你说到亚当，杨百翰说他必须是我们唯一的神，使夏娃受孕的人。今日的摩门教徒否认，这应该被公告出来，他们确实否认杨百翰的亚当神理论。他们否认他们不承认亚当神理论，但他们不否认耶稣是路西弗的兄弟。有趣的是，他们不明白，当杨百翰宣布亚当是神的理论时，实际上他是跟随基本的摩门教徒教义。摩门教信徒的目标是什么呢？若你是信实的，若你的婚姻于圣殿中被印记，你持续做一个信实的摩门教信徒，你和你的妻子将变成神。你会有你自己的行星，可以住在自己的行星里，开始监管你自己的行星，做你自己行星的神。我们其他的好人会是你的天使，必须等候你并且照顾你。作为仆人是摩门教信徒的教义，为可提升神格有神性。现在杨百翰做了什么呢？他使教义往后退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为什么应该相信只在6000年前由亚当和夏娃开始的呢？亚当是个好的信实的摩门教信徒，住在某处的行星，他和他的妻子在婚姻中信实，所以他和天上其中之一的老婆夏娃一起来开始住在地球。杨百翰让摩门教的教义往后退一步，他们在思想上憎恨亚当是他们的神，但那是他们真正的教义，所以他们采取往后退一步，而不是向前进一步。如果我们是摩门教信徒，全都进入神性或神格内，我们会全进化变成神。对我来说，我记得在某处有人告诉我，他们全会变成神，只要他们吃神说不能吃的果子。这是传讲另一个耶稣， 只是做法微妙，使人远离了在基督里的单纯。因此保罗说，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换句话说，我真的不需要让位给人成为第二把交椅。他们控告保罗在他的演说是如此的无理，他们说他所说的可以轻视，他写的信大有能力，但是他的演说可以被轻视，他只不过是个短小的人而已。所以他说，我的言语虽然粗俗，我的知识却不粗俗。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我向你们是敞开的，我一直隐藏，我不够聪明，试着隐藏事情，过双重标准的生活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就自居卑微，叫你们高升。我不是以一个大人物的身份来，不是以使徒的权威四处命令人，我是以仆人的身份来的。我以简单的话语和态度跟你们说话，并不是满腹经纶口沫横飞，我明知但故意以此方式在你们的中间。我不高升自己，这算是我犯罪吗？叫你们高升，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。当保罗还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他拒绝拿奉献，他并没有允许他们支持他。保罗的支援其中一些从腓立比教会而来，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出去以执帐篷者的身份供应其需要。因此他说，因为我没拿你的钱，我并没有敲你竹杠。这些才来的家伙贬低保罗的教师，他们在财务上敲人们竹杠，他们用各种的奉献伎俩向神的子民拿取，仍然贬低保罗。保罗说，我亏负了别的教会，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。他的意思不是抢夺另一间教会，而是他还在哥林多服侍的时候，他接受他们对他的支援。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，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，因我所缺乏的，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。我向来凡事谨守，后来也必谨守，总不至于累着你们。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，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。你不能说我来你这里，在你的身上放了需要帮忙沉重的负担，说我来这里是拿取或是利用你，因为我并没有从你那里得到任何的东西。为什么呢？为何是这样呢？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？这有神知道。我现在所做的，后来还要做。我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，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于我们一样。换句话说，我做过这些事，那些反对我说我的人，我倒要看他们做相同的事。如果他们真的是大人物使徒，像他们说自己的那样，如果他们真的像他们所说的，那让他们像我所做的一样，让他们不从你们那里拿任何的东西。若你们不再支持他们的话，看他们会在此停留多久，就是切断他们的资源。那的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。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这些家伙带着各样夸大的东西前来，装得那么属灵虔诚。我昨天接到一通电话，是从瓜地马拉打来的，有一些从美国去的家伙带着彰显神的教义前往，在那里他将这些教义介绍给当地的教会，而有些教会却因这个有害的教义造成分裂。 这教义基本上告诉我们，我们身为神的儿子要被彰显出来，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。他不只是真的回来，还要回到教会里，借由教会彰显，我们身为神的儿子将被彰显出来。我们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，一旦我们在荣耀的力量中彰显出来，突然间像是超级充电，成了超级圣人，我们将接管世界，会牵涉到自我、骄傲这些事。你将会充满活力，有能力彰显，整个世界都服服在你之下。他们视你为神的儿子，等候你的彰显。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成为完美，然后能彰显出来。这样要延后好一阵子，不是吗？若你想知道在我们这个地区有谁这样教导的，看看电视第56台，它偶尔会出现。它有一个金的祭坛和大的王冠，名叫欧利尔·杰格尔斯。他首先开始教导神儿子彰显的人，对我来说这真是令我厌恶，而不是什么彰显。因此他们想出天使之类的东西，光明的天使及使徒这些。但保罗说这没什么，撒旦自己装作光明的天使，为了要欺骗人。我再说，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，纵然如此，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，叫我可以略略自夸。你迫使我这样做，所以我会如此做。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，我也要自夸了。你们既是精明人，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使他们失色，这些家伙吸食人，拿走人的东西，你这么有智慧，甘心忍耐这些愚人。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，或侵吞你们，或掳掠你们，或毁慢你们，这些人是敲他们的竹杆，或打你们的脸，你们都仍忍耐他。听我说，真是的，你仍接受这些家伙，你被他们吸住了。保罗说，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，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，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？害这些家伙勇敢，我也勇敢。这些家伙，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。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40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着船坏3次，一昼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。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，知道我不说谎。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，我就从窗户中，在筐子里，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，脱离了他的手。这表示使徒行传的记录是何等不完整。保罗从以弗所写信给哥尼多人是使徒行传第19章的时期。当你开始读第19章时，你会看到以上所说，保罗只有提到3件事。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第19章之前， 所以使徒行传的记录实际上是多么的不完整，只是讲重点而已。保罗在这里给你他完整的经历，在林士塔被丢石头和发生这些事，他还是前往与那些从未曾听过福音的人分享耶稣基督。你以为你真的为主做些什么事吗？你真的有所牺牲吗？你真的委身吗？瞧瞧这家伙，我爱保罗，他是我最敬仰的人之一。我到天上时，我不只要向他介绍我自己，我还要站在他的身旁，听听他说的。我很想见见他，对我来说，他是我的典范。然而我还未达到他那个境界，我们甚至不属于相同的联盟。我是矮树丛，他是大联盟，这是何等的委身。保罗被迫分享这些事，假如保罗没有被强迫分享的话，我们不会知道关于保罗的这些事。但现在他觉得有必要讲，因为这些家伙说我们是犹太人，以为他们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我却使他们沮丧。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，或说是14年前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听过人讲到说保罗身体在外的经验，他们说他有这种身体在外的经验，这真是有趣，因为保罗自己都不知道这事发生在他的身上。保罗说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在身体内还是身体外。如果你回到14年前，回到保罗在林士塔被打的时候，这可能是保罗所说的真正的经验。你记得他们用石头打他，把他拖出城外，以为他死了，他的朋友站在他的周围哭泣，他们以为可怜的保罗受够了，软软的身体躺在那里回天家了。我们杀了那家伙，他的朋友在那里哭泣。突然间保罗睁眼起身说，让我们再回去传道。朋友说，你一定疯了。有可能实际上保罗死了，他的灵在那时被提上天，这可能是他所指的。大约在14年以前，在他写这封书信之前，他说，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14年前，不管他是在身内还是身外，我不知道。我实际上是死是活，都是他说的。我可能是死的，而且是在身体之外，我的灵进入了天上。我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活着还是死的，这点我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我的灵进入了天上。现在保罗提出了有趣的论点，事实是保罗自己不知道他或死或活，但他确实知道他的灵在天上。听到如此荣耀的事，若我们强加描述，那是种罪行。当你死的时候，灵立即在天上是有意识的状态。保罗说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，若是死会进入睡眠的状态。然后保罗说，我有荣耀的意象，我不可能是死的，因为我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但实际上他是说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，但我确实知道自己被提上天。我认得这人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里。你记得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，或更逐字似的描述的话是种罪。没有言语能描述我的经验。我有一次读到一个瞎眼的小女孩，她的问题并不是眼睛无法修补，有一位伟大的医师替她的眼睛动了一连串的手术。 他们一次拿掉一些绷带，让光线渗入眼球神经，他们最后拿掉小女孩的绷带。他就坐在母亲的腿上，他第一次四处张望，能够看见母亲的脸、遗失的脸，还有房间。他跳下母亲的腿，走到窗户外边向外看，看见了蓝色的天空、绿色的草、花树，还有小孩在玩。他突然大哭，跑到他母亲的怀里啜泣。他母亲问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什么不对劲呢？哦，妈咪，你怎么没告诉我世界这么美丽呢？他说，宝贝，我试过，但仅仅用言语是很难描述颜色的，我尽力了。当我们回到天上时，我们走到保罗身边，对他说，你在这里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是这么美丽的呢？真是的，试着描述它是一种罪，实际上没有能描述荣耀的字眼，因为我们对天堂的错误概念，或是我们对基督徒的死亡悲伤而缺乏信心。哦，真是羞耻，他还有大好的人生正等着他，他是这么的年轻，他不需要经历这个粗野的世界。